是我的自信明珠，我有这么一个宝贝的东西，我去贪着那个差别的法干什么？就像今天我在这一桌的饭上去分别，哎呀，这个我喜欢吃，那个我不喜欢吃。你不管吃什么，还不是就是饱这件事情而已吗？而问题，不管吃什么东西，齁了还是拍了，吃的就是饱，饱了还不是一直就饱哦，明天还是又要饿了。你今天就算吃了一锅燕窝，燕窝，明天还是要饿啊，对不对？今天就是吃了一盘青菜豆腐，明天还是一样饿了，它的结果下场一样。今天在这边计较得失，明天的结果还是一样，那个结果的一样是平等的。你今天在这边造作的差别，对未来的平等一点都产生不了作用。一点都不产生作用，尤其是吃麻辣火锅的人，对不对？有的呢，连汤底都要喝干净，那明天就有的受了，明天就有的受了。你本来可以这样清清净净的，却因为随乐逐境的缘故，造成种种的后果。原本清净平等的一切心跟境的相和平共处，却不住这个自信，不守住这个自信，所以呢，随乐逐境。就是念不清净，等字照了就是念清净。虽然仍然是作意，可是作意在法的差别就是念不清净，作意在能观之智的平等极境就叫做念清净。所以不是叫我们无念哈，不是叫我们跟白痴一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特别做的补充，好，我们继续下一步。
第三个三灾不道，这个地方哦，法本上的三灾哦。还有小三灾、大三灾的，讲的就是什么水灾啊、火灾啊、风灾啊这些。可是这里我们要讲到的三灾是指内三灾，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的贪嗔痴三毒，哦，这里用一个比喻是贪，我们知道贪是能够感应什么水灾，然后嗔呢感应火灾，痴呢感应风灾。这个地方的三灾，我们指的是贪嗔痴。这三个烦恼心所，根本烦恼心所，由这个贪嗔痴三个根本烦恼生所的熄灭，这三个烦恼心所的不生现行啊，它不生现行，我们能够感应到无为，这个叫做三灾不道。好，这是老师黑板上的，我们刚才讲过了，舍与舍受相应的就是第一个双旺苦乐。然后第二个行舍清净和第三个念清净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舍念清净里头分成第一部分行舍清净，第二部分念清净。然后老师的第四个习三灾，这个习三灾火水风三灾指的是与它感应的贪嗔痴根本烦恼的三毒啊，所以后面老师有写。大家都抄好了，看自己的抄下来的笔记就好了。老师写习三灾，三灾水火水风，指的就是贪嗔痴三毒哦。然后后面写离爱非爱所产生的灭的感受，习贪嗔痴三毒，贪会引生爱。有爱就有取，就有欲取。嗔呢？嗔当然是非爱嘛。所以离了这个离爱和非爱，有了这个无为的感受，这个是灭。所以现在到这里为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苦乐受灭无为？苦乐受灭无为，我们来总结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和舍受相应，看老师黑板上。大家同学抄下来的第一个和舍受相应的，也就是不苦不乐受，和舍受相应就是法本上写的双旺苦乐。这个舍受是受心所，是变形里面的受心所，受心所里头的这个好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所以这个是在变形里头的受心所。我特别要强调心所，是因为等一下讲完了以后，大家就会发现怎么一直在讲心所呢？在讲心所，我们用心所的界定哦来体会无为。所以第一个双旺苦乐是在受心所里头的舍受心所。 然后第二个，舍念清净里头的行舍清净，行舍清净，这个行舍是善心所，十一个善心所里头的一个，叫做行舍心所，它是属于善心所之一。这个善心所就是行舍心所的清净，就能够体会无为的味道。然后第二个念清净，念清净是属于欲圣解念定慧五个别境心所之一，五个别境心所之一的念心所，这个念心所清净就可以体会无为的味道。然后再下来三灾不到，三灾指的是贪嗔痴，贪嗔痴大家都很熟悉了，是烦恼心所里头的根本烦恼。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都在讲行，都在讲心所，都在讲心所。双旺苦乐讲的是受心所，舍念清净呢指的一个是善心所，一个是别境心所，三灾不到，这个三灾指的是根本烦恼的烦恼心所。所以这个地方哦，我们就是用心所，用心所的界定，我们用心所来体会无为。老师要不要补充？
要补，继续。
好，好，到这边老师又问我问题了。老师问我说，我们是不是在平常哈，要体会无为，就是去找一件事情来体会无为？我说当然不是咯，找一件事情，这不是，这不是非常有所为，大有所为吗？怎么可能体会无为？所以无为要怎么体会？无为是在这些心所上面来体会。而这些心所怎么产生呢？就是我们平常欲境随缘，在六根门头上面来体会无为。我们平常想想看，我们欲境随缘会变成什么样子？通常我们欲境随缘就是两种相嘛，不是生颠倒见，就是生什么？就是生那个单着五欲啊，单着欲乐的这个心嘛。所以不是所知障，就是烦恼障。我们在串习的就是这个所知障、烦恼障。我们要，所以同样的，也就是说反过来，我们要对治的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怎么去掉这二障呢？用二空。所以整个白法明门论学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在一一法上看见我们的所知障、烦恼障，然后用二空去对治。下面请看这一段的结论，就看到最后了。辅无为法，理一切言说，平等意味，本无差别，但随于能显。这个能显指的就是听法的人哈，人才是人，听法的人是能显。听法的人机有立顿，悟有浅深，因为机有立顿，悟有浅深，所以才方便说有差别。否则无为法怎么会开出六门来呢？无为法其实连一都不可得。这个地方说了六个，完全都是因为人有立顿，悟呢有深浅，所以才为了方便说有差别。这就像老师常常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得到一个二，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得到二，14-12=2，6-4=2，4-2=2，有各种方法都能够让你得到一个二的结果，这个结果没有差别，但是我们用的方式，我们用的就是那个门径有很多种差别，这个完全就是看你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合你的机啊，你就用哪一种方法去体会。所以讲了好多种方法，总希望其中有一种方法大家可以受用。所以这个地方现在说啊，经济随行者入第四禅不动定，所显示之无为法，假名为不动灭无为。这个地方所显示的无为法，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过的和舍受相应的行舍清净的念清净的以及贪嗔痴不生现行的这些，你不管是舍受相应、行舍清净、念清净，或者是和贪嗔痴相应，为什么说这些就能够显示无为法呢？这就要想到，你看，不管是舍受相应、行舍清净、念清净，或者是贪嗔痴不生现行， 它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不生不灭，感觉到不增不减，感觉到不去不来，还有感觉到没有自他的分别，就是无比无此。所以有这些的特性，这些特性刚好就是无为法的特性嘛，所以我们可以经由这些来体会无为。好，到这边就是苦乐受无为，
苦乐受灭无为，
苦乐受灭无为，或者是受灭无为。
好，我再简单的做几个重点的报告哈。第一个呢，它有很多名字哈，刚才讲到苦乐受灭无为，受灭无为，不动灭无为啊。其实各位要慢慢，虽然我们有些同学没有学过六离合式，就是怎么样去看唯识法相里面所用的名相。但是要慢慢从这个名相当中学习到一个习惯。记得还上一次呢，我们在谈到非则灭无为的时候，这个李立理学长就有在讲，我们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我就问他，那个非是要非哪一个东西啊？其实这个习惯各位要去练习哈。像刚才讲到什么苦乐受灭无为啊，那个苦乐是受的两种分位，所以叫苦乐受。不是说受只有苦跟乐而已啊，也不是说苦就是受，不是说乐就是受，是受生出了苦，受生出了乐。所以虽然苦乐摆在受之前，并不是受的因啊，反而不是受的因，反而是因为我们有受蕴在前啊，缘尽了之后呢，才会生出苦乐。苦乐倒不是本具的哦，不是本来有什么东西本性自性是苦的，有什么东西自性是乐的，那我们去感受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这个在因果上呢，在先后上都有很多拆解的可能性。好了，既然是这样子了，那苦乐受灭，那受灭是要去灭那个受吗？不然是受了之后那个东西不要再让它发生了，是受后面的东西不要发生了。受就是受，受就是让它不住，因为受任何一法都是无常的，如果它真的有生，终将也灭去嘛。如果它不生，也犯不着我们去灭嘛，懂意思吗？这个要变成习惯哈。凡是它有生，必然有灭，你就认缘缺就灭了嘛，缘散了它就灭了。如果它真的无生，也犯不着我们动一念跟一个念头去灭它。所以终至呢，不需要有所作为的。可是我们烦就烦在受起就造业，对不对？会造后有。啊，那就会在造善业恶业，会在爱非爱上面呢为基础去造善恶业。所以呢，所谓受灭者，并不是反过来讲灭那个受。如果灭受，我们就变白痴了，就变感情的这个白痴，对不对？完全没有感觉，做个没有感觉的学佛人干嘛干？要做什么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有情哦，我们还是有情哦，甚至人家。这个菩萨都还要绝有情哦，他是大道心众生，他还是有情哦，他回来化作有情，只是他有觉性常住。阿弥陀，人家都不舍有情，我们却要把情事断干净，阿弥陀，不是要在这个上面去了解，不生后有在于我们的决定，不在于有受无受，在于我们的决定。这个决定呢，是能够离爱非爱，这是我们可以做决定的事情，啊，所以到底是天堂地狱呢？是我们手中积聚下来的结果，啊，是积聚下来的结果。这里所说的是，那么灭无为，更不是去灭掉那个无为，灭跟无为是等位语，啊，同语的两个字。你如果能够去体会到。灭即灭的那个现象，你就可以知道这边要跟你我跟我们讲的无为是什么。这个无为并不是我们去得到的，反而是在有为法那个地方呢，我只要不受后有，不在无明颠倒，不在单着欲乐，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熄灭了。我只要熄灭原来的那个心，法都也没有灭也没有除，无为法就有味道了。那就一念一念就在世间法上就去体会无为，那么这种无为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得到这个东西呢，不是有个我在造作的吗？ 不是一个我在受的嘛，也更没有一个造出来的法来。如果法有生，终将会灭，无生也无灭。所以这种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非此非彼，离自他我的种种，我人众生受者的分别，乃至到无去无来，无起无来无太极，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去体会的。好，所以问我为什么刻意避开讲四禅，让各位来懂这些事情。如果讲说一定要入四禅才可以体会无为的话，那大家都差远了，对不对？我们都差远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方法。那么如果四禅八定不过就是心所法的增上而已，那我们那些心所法我们也都有，只是说刹那刹那不住而已。那既然我们也会刹那体会到那些心所法的味道，那么何妨我们就从这四种心所法去体会受灭无为，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终究如果要真正能够享受，好，享受很彻底的那种无为的味道呢，还是要修四禅，才有接近于涅槃的味道啊。所以真正是涅槃味，那只有四禅可得啊，那就四禅可得。所以呢，真正的那个法还是在四禅当中所显示的。那我们现在只是方便啊，方便让各位呢能够门门依心所来体会，虽然刹那不住的心所法，但是我们可以从心所法的个别相上去见到极灭，以极灭呢体会无为。那从这个体会无为当中要得到三种结论，务必记下来。从这当中呢得到三种结论，是第一个，没有做的人，没有受的人，也没有造作的法。如果这个法有被造作升起的话呢，它也终将无常灭去。如果它能够了达它无生的话呢，它也毕竟不需要灭嘛，是不是？从这里呢去体会无为。或者呢，我们回到般若中观的方法，去用四座来去体会。什么叫四座？非自座，非他座，非自他座，也非无因座。这我们之前上堂课都讲过哈。从三种不生，从四种不作当中去体会，我这种名相呢根本是没有必要安立的，不需要我这个观念，不需要为我做什么事情，不需要由我来感受，不需要我参与在法的生灭里面。自性本具的就是这种无为的体性，无为的体性根本也犯不着用一个字去体会这个无为，连体会无为这一些造作都是不必要的。可是呢，随顺世间起见，我们还是要方便说假名为不动灭无为。所谓不动者，并不是受不生起，是受生起它不会让我们再去造作什么事情。受它可以生，它纵使有生它可以生，可是它生起不再作为我造作什么事情的借口。因为我高兴了，所以我干嘛干嘛，因为我苦了，我干嘛干嘛。你想干嘛你就说干嘛嘛，何必要有这么多借口呢？我们学会啊，真的要去做些什么事，也不要推脱给外面的借口，自己就承担嘛，自己就承担嘛啊。那么如果真要找借口，你就要去承认无为，对不对？就承认无为，无我这个东西呢，是在理上事上要反复自己这样锻炼啊，锻炼的功夫够啊，那个味道自己就可以体会得到了。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先完成受灭无为。那想受灭无为呢，搭它的便车就很容易了解了。好，我们就请李丽呢帮我们再消后面这段文。
请看想受灭无为，我们不会用到法本的文字，因为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这里想受灭无为那个要到灭尽定那里老师还会再讲。到灭尽定那个地方，假如我们才来体会一下无为的味道的话，也许现在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不怎么受用。那老师很慈悲，很善巧的就用这个心所的那个方式啊，用转移的方式，让我们现在都能够比较大家受用一点，来体会一下怎么样如何在心所上面享受灭哦，想心所受心所的转变转移，就能够体会一下这个灭或者是无为哈，这个味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受灭无为，想是一种很厉害的心所。想在我们这个白法里头哦，这个想的定义是什么呢？ 想，你看想，本来它是五变形心所之一嘛，触作意受想思里头的一个想心所，但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厉害了，它实在太厉害了，生死的根本，所以把它提高一个位阶，变成是想运之一。跟刚才说的受运同样的情况，它变成是想运，非常重要的想运。而且这个想运哈，对我们凡夫来说，根本就是它就是无明了。我说对我们凡夫来讲，它根本就是无明了，因为它是颠倒见，它是妄见，颠倒见，它是执着妄想。所以这个想啊，在五变形里头，想心所，它的体性业用是这样子的：想是余境取向，余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圆境，一根去圆境，我们的根尘相对去圆境，就取向了，我们就取向了，取向就表示已经有爱不爱咯，已经有受了，余境取向，而且还名言安立，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鬼迟疑，有没有？鬼迟疑是不是这样？余境取向，名言安立，就是鬼迟疑嘛，法就是这样升起的嘛，鬼迟疑嘛。我们余境取了向，名言安立，而且我们这个名言呐、啊，不但安立，还一再的熏习这个名言，我执和法执就都产生了二执，也就是二障、所知障、烦恼障，就这样产生了生死轮回，就这样发生了。所以这个想真的很厉害。可是我们同样在想这个地方，是用功的下手处，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用功，在这个地方用功也最得力。想老师说是转一，有没有？黑板上有写，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转一个念，那么随着我们想，我们这个想这个转念，受自然就灭了，还不需要像刚才前面那么麻烦。我们用想这里来下功夫，我们在想上面，想心所上面下功夫，我们来转念，随着转念受就灭了，那么就已经相应无为，或者是尝到无为的味道了。这个地方我想念一下，老师在8月19号我们白法第四次讲的时候，老师讲过的一段话，老师说唯识是全是现象界，也就是认知的道理，也就是说是生命现象的解释，自己的生命是由自己对现象的解释来决定。老师刚才说的，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做，天堂地狱实在是在你自己手上。改变对现象的解释，就发现生命可以不一样，就发现生活的遭遇无非都是自己的认识分别而已。这不是在讲想吗？我们现在讲的想心所吗？如果愿意在这里看清楚了，发菩提心，那么不只是只为自己了生脱死，还能够利乐有情。所以从出发心到就近成佛，最要好好关照的心就是菩提心。如何照顾这个心不退转，就要在一一法上思维二空。所以还是回到于一一法照达二空，一一即为大乘正理之门。那假如对于刚才老师那一段在讲唯识 是对生命现象的解释，自己的生命是由自己对现象的解释来决定，这段文字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有力了。可是我还是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老师可不可以，有没有时间？
可以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听郑时言老师说的，所以班上假如有同学也以前也上过郑时言老师的课的话，也许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是真实的故事，电视啊、广播啊、那个报道杂志上面都曾经有登载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女士，这位女士呢眼睛生了眼病就瞎掉了， 可是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这位女士眼睛瞎掉了以后，本来她和她的先生是一起共同开一个餐馆的，但是有一天警察局来通知这位女士说，她的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面出车祸亡故了，死掉了。这位女士自己眼睛瞎掉，已经处在一片黑暗当中，这个时候又听到她先生往生的噩耗，她的日子大家同理心想一想要如何过下去，真的是在一片黑暗的深渊当中。于是这个 女士就日日以泪洗面，她只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哭泣。哭泣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在她的心底升起了一片，他的心底，他的心里头就升起了 一段话，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在马可福音上的文字，所以从这里我想这位女士也许是天主教徒，她想到马可福音上面有这样的一段文，是这么说的，说，主啊，没有许诺我们的生命不会遭遇危难，主啊，不曾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都是顺境，我们会遭遇挫折，我们会遭遇危难，我们会在逆境当中受苦，但是我们不要去怀疑主的旨意，我们不了解主的旨意，但是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有一天主的旨意会如同种子在地里发芽生长结果。这个女士一遍一遍的想，那么我有没有把我的地准备好，让我这个现在不懂得的事情，什么是主的旨意，我现在不懂得，但是主告诉我有一天这个旨意如同种子会在地里发芽生长结果。这个地是什么地呢？是自己的心地啊，是自己的心地。于是这个女士好像突然光线照到了她一样，她想一想什么事情是她能够做而且擅长做又喜欢做的呢，还是回到她原来擅长的烹饪。于是她就要想办法解决她眼睛瞎掉的这一件事啊。她想到的办法是她把所有烹饪要用到的东西啊，菜呀或者是一些佐料啊等等，把它放在固定的位置，在定位了以后，经由不断的练习，他就可以不用到眼睛，也能够煮出很好吃的菜来了。于是餐馆重新开张，很多客人来品尝过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这个餐馆变得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因为这个餐馆不但菜好吃，而且是由一位眼睛瞎掉的、眼盲的女士煮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报道的事情，于是电台来访问，电视也来采访，这个女士变得非常有名了。在有名有利以后，这个女士就想到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原来是希望她利用现在自己有名有利功成名就的这一件事情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于是这位女士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这个基金会来帮助和他一样不幸的人，尤其是和他一样眼盲的同胞。就是这个故事，转念让这个女士从地狱一样的日子出来，不但能够自己自立，而且能够帮助那么多的人。所以天堂地狱真的是随你去，关键在哪里呢？看你怎么想，就是这个想心所上面能不能够转一。假如在这个想心所上面能够转一的话，随转这个受就改变了。像刚才那位女士的例子，她原来的苦受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剧烈。由于这个想法的改变，不但没有苦受，而且变得极为积极和积极光明。所以这个地方享受灭无为，好像就不用再用什么言辞了，只要了解到刚才那个受灭的情形，然后再想一想这个想心所，就是转念。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的转一转一， 就是转念，不用刚才那么麻烦，又要舍念清净，又要念清净，又要这个贪嗔痴不起现行，这很难的、啊。贪嗔痴不起现行等等，这个苦乐双忘等等，经由这个想心所的改变，经由这个转依，这个地方是修行最好的下手处，修行的功夫在这个地方来使力。
这地方我做补充哈，因为在课本上简恩老师他还是用标准白法的解释方式，在这里用灭尽定来让我们体会无为。那么同样的跟前面的这个无想定啊，这边所谓的四门啊，来体会无为一样。各位可以看到261页，他用两门啊，应该用三门来体会无为，一个是用灭尽定，其实这三门都是灭尽定啊的一个三种相。那么我们先讲第二门，享受不行哈、啊，享受不行就是想心所跟受心所不起后起的作用啊，不生起后起的作用。那么这前面我们已经大概谈过了啊，谈过了。你只要对着想，对着受，不再继续让它造业啊，不再发动行去造业，它就不生了嘛，就不生后有了嘛。所以自然而然可以体会无为，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各位可以从前面一门呢的那些解释呢开始来了解。那么第一个他讲的灭尽定的部分呢，他讲的很少，其实呢这个是在心不相应行法的时候一定要提，不过如果读过三十颂也好，或者是八十规矩颂也好，或者了解四禅八定或者九次立定的，就可以知道啊，如果我们把九识立定就是灭尽定来用心心所定义的话，它除了享受不行之外，最重要的定义方式是六识跟七识的浮灭。那么六识的浮灭呢，六识各位都知道啊，六识是分别识啊，是分别识。那么六识如果跟我们的我执来配的话啊，它是配到唯识所谈的分别我执。分别我执，就是不要在一些法的分别上呢产生我执，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做六识心不起。第二个呢是七识的染分不起作用。那么八识规矩颂里面讲到七识呢，有四祸常相随啊，阿基曼斯那个我们以后再去谈了。七识配我执来讲的话，就是配俱生我执啊，配俱生我执。如果七识不起现行，因为七识呢是根深蒂固的把八识的见分执着为我啊，不了解的学长我们等以后讲八识规矩颂再来解释。七识唯一的作用就是执着八识的见分为生生世世的我，所以这种不是用分别升起的我，称之为叫做俱生我执。所以灭尽定呢，就是灭去了六识七识的两个心的作用，也就是等于什么，讲白了我们不要去想象那个禅定哎呀有多难哦，要花多少时间去证那个灭尽定，先不要去想，先从理论上去了解，如果俱生我执跟分别我执都灭了，那也就是说我执留不留一分，一分都不留啊，一分都不留，也就是无我了，你就可以去证无为，这是在道理上我们明白的事情。那所有的无为法不就是这件事情吗啊？那么这种味道像什么呢？这种味道就像是涅槃。所以我们请各位看一下涅槃这一段、啊、有一段文是相当重要的，它在唯识心要里面呢，唯识心要是也是偶一大师的观心法要、啊、我觉得偶一大师是我很崇拜很伟大的一个人，他在那个时代没人怎么教、啊、没有，他没什么老师可以亲自教他，他可以把这么难的唯识、哦、写出那一本注解、哦、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在唯识心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啊，此定虽属道地，他指定是灭尽定，虽然是道地所设的，而是非学非无学设，就是非有学也非无学的意思，那个非学那个中间要加个有字，各位就知道他不是出国二国三国的有学所修学的解脱道，也不是阿罗汉所修学的无学道。那么以其呢是涅槃故， 这边的涅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不生不灭等等的意思。你看看底下为什么？他说呢，在底下下面一行啊，灭尽定是有为无漏之法，请记得哈，它是有为无漏的，所以它是有为吧？是有为哦，灭尽定是有为哦。但是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吗？要从一些有为里面呢，要起一些思维，去了解到什么无为的体性。所以灭尽定本身就像所有的六门一样，这六门都是有为，依着有为去体会无为。那么这个有为无漏的灭尽定呢，它是道地所设，就是苦集灭道的道地。道地就是指解脱道的真理，解脱道的实相。怎么样透过灭尽定这个定来体会呢？那么这个道地所设的灭尽定，毕竟不是灭地的涅槃，不是哦，可是它有涅槃的意思，它有涅槃的味道。那么又此定既然属于道地，应该是有学所设啊，应该是就是初果、二果、三果这三果所设的。然它的味道呢，好像涅槃一般的极尽微妙。所以呢，虽然啊，故非有学所设，因为这种涅槃并不是初果、二果、三果所证的，所证的境界。虽然它是有学所包括的解脱道，可是呢，却像灭地里面含的涅槃的味道是一样。可是呢，这个人涅槃呢，各位应该要写上相似涅槃，它不是真的涅槃。真的涅槃呢，是不生不灭的涅槃。这里呢，是由有为去体会的极尽微妙的涅槃。可是实在说来讲呢，这个灭尽定呢，并不是灭地的涅槃，所以呢，也还究竟不是无学所设，并不是包括在阿罗汉所证的涅槃里面。所以我们呢，现在还虽然还是凡夫呢，更不要说是证到出国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什么办法来了解涅槃？涅槃对我们凡夫来讲，可以体会的方式，就是去在初的散心位当中去体会，不昏沉，不掉举，更甚者的是离五盖那个时候心的状态。那么什么叫五盖？五盖除了不昏沉、不掉举之外，还有什么？啊？啊？什么？啊？贪欲、嗔恚，就是不贪啊，你不要再去贪一个外境，你不能对一个非爱啊起嗔，就是离爱非爱，对不对？在受想后面不再起爱非爱，这很明了嘛，所以前面就可以体会。那么再来者什么？昏沉掉举之外，还要再离一个疑。我们对不懂的当然还会疑嘛。所以呢，如果你一直记挂的那件不懂的事情，那就是疑根不掉。所以怎么样能够得定呢？很简单，你信什么，你懂什么，你就用什么。你就安住在你很熟悉的、很有自信的、很清楚的、很明白的那个法上。这个不叫做以少为主，你就专注在这些你自己有把握的东西上面，不要把心放在你还没有得到的东西上面。这叫做现法乐住。你现在安住在哪里，你就随缘，就要享受它的好，那么你就可以怎么样脱离疑根，不要跟疑相应。所以你只要能够灭这五盖啊，我们即便在散心位都可以体会涅槃，都可以体会涅槃。所以我们在散心位的众生呢，这些凡夫呢，我们怎么去体会涅槃？这种叫思涅槃，好像涅槃的味道，那就是极静，心是平衡的啊，很稳定的，不动乱的，不动乱的啊。虽然我们没有到灭尽定这样的功夫呢，就可以知道你不要去分别，不要去假施设一个我啊，这样来造作，不要从作者、受者以及呢作用法上来去思维，不要去认定有一个自作、他作、自他作啊，或者无因造作这些灭去因果的种种邪见，你自然就可以体会当做什么就做什么，随行随舍的涅槃啊，好像涅槃的味道。灭尽定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灭尽定跟刚才的不动灭无为所差别的，就前面叫做啊，这个所差别在哪里？所差别的就在转念而已， 不去想那么多的心所的差别，就直接从观念。那么这两法我好有一比，就比上个礼拜我们所讲过的则灭跟非则灭。享受灭就好像则灭一样，则灭就是什么？你常住正慧，你经常去思维圣言量，烦恼就不轻嘛。所以你想心所如果常常依着圣言量专精思维，虽然没有入到非常高的定，可是至少你就离五盖，你就有定的味道，那个定的味道就好像涅槃一般，懂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享受灭就好像前面的则灭无为是一样，有一个则的动作，有一个助慧的动作，有一个想的转念的动作。可是呢，借由这个转念，你就可以发觉受固然有受，我们不会依受去造业，因为我们有个观念，有个信念当作前提。像我今天呢，再怎么样辛苦，白天工作，为了小孩教育基金，对不对？只要回家看到 Daddy 呀、啊，老爸，哎呀，你好，今天好可爱，这个领带很漂亮，你只要有一声这样的赞美哦，阿拉行靠的无所谓，有没有？就是这个信念在前面，在工作上面的所有的苦、所有的乐，就是消失于无形了。所以你只要有一个你自己真的很相信的一件事情，那就更不要讲那个回教圣战的那些回教徒，他根本就认为他是为了他的信念在服务的，牺牲生命，抱着炸弹往人群当中冲，去当人肉炸弹，就更不要提这个144日本的那种自杀轰炸机。你看什么样子的人能够眼睁睁看到自己的随着一架飞机带着炸弹啊，要再也见不到亲人，都是那个信念挂帅。所以你知道那个想心所多么厉害啊！关公更是一样，他就浩然正气，对不对？刮骨了也不以为痛，这都是想心所能够让受不起作用啊！受你说怎么会没有受？神经还是活着，不可能没有受的，只是说受不再造作后有的东西。所以这里你只要能够灭五盖，离五盖，我们也一样可以体会无为。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既然享受灭无为好比则灭无为，那么受灭无为就好比什么？非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我们体会到前面的两门非则灭无为所讲的是理性自显，就是知道我们自性明珠常照，它不受污染的，它不用除灭烦恼，它自信就本具的，只要相信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不要有一个助啊，不要有个转念的功夫，他也可以知道圆缺不显。当烦恼不生的时候，就不要去自找烦恼了，你就要能够在这个极境当中呢，去享受极境乐。可是我们偏偏上礼拜也讲到，我们对极境却不安住，就要黏黏来给他无聊一下，给他无聊一下啊！你偏偏去照做，就没有都不阿斗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常一般人所谓的极境障。我们对极境是有一些障碍的啊，因为极境通常带来一些恐慌，所以怎么样能够刹那悟到空性的时候，能够不惊不怖，心还不沉默，还要大有作为？这种积极上进的心呢，是基于一个平等心，基于一个能够放下的心，基于一个觉性所显发的心，所生出来的无量心，所生出来的无量心。那么在这里看到经，就完全明了了嘛。所以为什么我提倡说各位从心心所上去体会啊，就可以了解法呢并没有离开我们的心，绝对不是在心外求法啊。这样我们对经的体会呢，就自己可以有一些这个趣味哈。好，那以上呢，这边就是相应到这个受灭无为跟享受灭无为，我们就好有一比，并不是说相等啦。你可以看到一对一对都是好像一个什么动作之后才去产生无为，或者是呢它本来就是无为的啊。有这两种角度呢，是法非法，离非离，爱非爱，生或者是不生，就从两边当中去体会中道。所以你看佛法都是离两边入中道，入也无所入啊。所以呢，出离的这两边呢，是要体会中道义，体会中道义。所以经上的文字的意思，也就是显这个理性，显这理性。各位这样不妨 多次这样熏熏熏理通了之后呢，在事项上、生命经验上多多去观察，你自己有法位生出来了之后呢，虽然那个不是真的涅槃，你就可以得到相似涅槃的味道。那么利用这样子一个体性的信清净信念，再来去照料一切的有为法，你就知道有为法本来不生，纵使生不理它，终究也还是灭。纵使在有为法困扰我的这个当下，我只要努力的去行有为无漏的善法，熏习无为无漏的种子，终将有一天烦恼灭去，对不对？烦恼灭去，这个烦恼的灭去不是我去造作的，就自然一分一分就灭了，一分一分就灭了。就像我们今天调饮食，刚刚调饮食的时候呢，哎呀，好痛苦哦，到了晚上看到东西，真恨那些人为什么晚餐还要煮饭，还要放香油，还要散发出来的味道，永被冻北掉。可是姑姑久了以后，胃啊就慢慢习惯了，习惯了不吃。当你体会到不吃之后的身体的清安以后，你得到他的乐趣了，得到他的那种身心自在了以后，你也不受他控制了。今天即便随顺吃一点，也不会对味道呢有执着。你知道终究吃饭只不过是摄取自体无法造出来的营养分而已，只要把这营养摄取足了以后，生命能够继续，生命能够继续，这个身体不过就是个修行的工具。这样就是佛陀在经教当中教给我们的正见。如果这个正见我们常常熏习，正念不忘，就可以得定。什么叫得定？专注成佛这条路完全不退转，就叫得定。定不是盘腿在那里而已，而是要得到这种专注不退转的心，不疲不厌的心，是真正的大定。守楞严大定就是普贤恒愿品所提的不疲不厌心。你能够证了这个不疲不厌的心，就是离我人众生受者相的心。所以每一部经讲的都是这一念心，能够悟了这一念心，就可以去行六度四摄法的一切功德，一切功德。所以呢，它不是白话一句，但是这个白话一句也不是理通了就自然得了，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在六度四摄法当中是实践。所以呢，我们理在这个地方悟无我，但是要在事上面去行六度，慢慢的在六度上得到忘我的地步。这边呢，理悟无我。这边呢，行六度，借由实践去体会忘我。你说他不需要去坚持一个我的自私自利的念头，你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乐趣，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大的乐趣，那带来就可以把理事圆融，那回事向理之后，事事无碍。所以呢，会通到华严法界，也都完全是相通的。所以到了华严的实地里面呢，唯识更把它当作是菩萨行的目标了，菩萨行的目标了。所以华严经也是唯识六经十一论里面的一经，六经十一论里面一经。所以你可以知道佛佛道同啊，每一个宗派其实呢都是殊途同归的。那么唯识所强调的不过在心法上的观察，我们习惯在一切的法门前做观察者，而不要做参与者，不要起心动念，不是颠倒妄想，就是单作预热。所以我们呢最后用这张白板的表呢来做总结，我们看看这张白板的表。那我们一开始讲无为法六门的时候呢，就讲啊，它是从有为法的观察去悟到无为法的体性，对不对？那么这个体性呢就叫做法性，这里呢叫做法相。去体会这个法相跟法性不二，这个不二呢也就是我们谈到的皆空，就是性相不二，性相皆空，有没有？就是我们在般若系统的经典当中呢去读到的这些东西。那么在唯识里面呢，他就用复杂的这有为法的94门呢对照这六门的无为来去体会 法相其实就是法性啊。那么怎么去体会呢？去体会四种味道。第一种味道呢，是体会它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不，并不是没有生没有灭啊，而是呢，它不需要生也不需要灭这个一个念头。它不需要的是不是法没有生灭，是它不需要我们去认为它生，它不需要我们去认为它灭，是这个。所以不是在外相上的生灭，是心的生灭。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不是因为暗了我们见不到的法就灭了，灯亮了我们见到的法就生了。我们就可以当作是法常住好了，法的常住不因为我们的见跟不见就产生了生灭。所以我们要除灭的是我们心的攀缘，是那个东西。所以这是不生不灭。那同样的道理呢，在书上解觉得觉思，就是离了得失，得失也是心不相应行法啊，得失也是心不相应行法。那么在八部里面呢，他就讲到不增不减。那不增不减不是法的增减，不是法的增减，而是呢心的增减。如果知道法的增减，唯识也有这么说。他说如果一切的物质是由极为所造成的啊，是由极为所造成的，那么请问100分的极为跟10000分的极为谁大？就好像是零一样，请问5个零相加跟10个零相加哪一个比较大？不增不减嘛，懂吗？你是好像有5个零、10个零、100个零、1000个零、10000个零，好像数目有增减，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增减？没有增减，是这个意思，不增不减。那么非彼非此呢，也可以讲成自他。那么自他呢，指的是我见啊，自他指的是我见。那么无去无来，无去无来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不动的意思。不动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也讲到，如果是受已经升起了，在十二缘起里面呢，触受下一法是什么？爱嘛。爱其实也有爱跟非爱，是不是？只要这里不动，是不继续往下走了，不是这个不动啊，不是这个不动。在十二缘起里面呢，如果让它受不构成爱的因，这是因嘛啊，不要拿它当因，这个果就不生嘛啊，因不当它是因，这个果自然就不生。所以前者的不作因，这个叫不作因，这个不作因呢就叫做不动，也叫做无去无来的意思。受心所毕竟就是受心所，它终究不是想，不是爱，不是取，不是后有，终究不是。所以也不是受到了后面变成爱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让它不去，爱就不来，懂意思吗？你只要受不去，爱就不会来啊，就再简单了，只不来不去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真有个东西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好像死在那个地方一样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文字上啊，各位要去体会。我们虽然是讲唯识呢，顺便讲般若的名相，各位要熟悉这些名相，不要这些名相的文义上套牢了哈，心就解不开了啊，你看到什么字就着在那个字上了。所以去体会这四个味道，那有四个味道的体会呢，就可以知道有为法的性其实是无为的，是不造作的。虽然我们在有为法上好像有种种造作，那个造作呢其实是相应而已，相应于法因缘的聚跟散而已。那就像是镜子一样，当思维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不管什么样子的画面啊，到镜子面前镜子都会现。可是镜子现了，镜子的像上好像出现一个物体的像，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走了，那个像会不会留在这个镜子上面？不会啊，它怎么来就怎么去，像上毕竟不留影。那我们的习惯不然，我们会留影，如此而已。我们像底片一样，底片只能用一次，可是我们心并不是只是用一次的，它可以用这么多次啊。所以就在它可以用这么多次，就可以知道心的体性是不留影的嘛，只是我们以为它会留影而已， 因为以为他留影了，就一直不断对他吐吐吐，吐破缸，想要把他除灭掉，嘿嘛，给缸了，多余的嘛。所以这个实在的道理搞清楚了，我们就不会去做一些多余的事情，不照做多余的，就是叫做无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随行随舍，做了心就放下，做了心就放下，这个就叫做行舍。所以行舍是最容易悟了无为的事情，而不是没有照做，有为还是随缘会有照做。但是因为它只是随缘有照做，不是依我来照做，不是给，不是加油加添油加醋，没有再多照做的东西。所以呢，依着这四种体会去体会无为。好，那么它就有两门呢，在今天所讲的是受体会灭，依着受体会灭。那么受体会灭呢，就有四门，这四门我就不再重复讲了哈，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依着想的转变，了解到受其实就是灭，懂吗？其实只是动这个，动这个就可以体会到受其实就是灭。这边还可以画个等，但是要加上两点，相似于灭啊，相似于灭。那么这个灭呢，在享受灭无为里面呢，就应当把它解释成转一啊，解释成转一。那么什么叫做转一？转我们的心的依止啊，转我们心的依止。我们心就依在六根妄有六根缘有六尘，就这样子起心动念做分别。所以我们要依在哪里呢？就要依，依哪里呢？依空性，依真如，依实际，依法性。这一些叫做什么？这些就叫做正念，就叫正念。经常去铭记不忘，圣严量告诉我们，一切法相当中的实相是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我们上个礼拜的这还写在这边的这张表里面，有没有？下面不是有四门吗？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才叫做这个？因为什么原因才叫做空？因为什么原因才叫做真如？因为什么原因才叫做实际？有没有？要因为讲这些名字差别的理由在哪里？理由在于因为要对治我们这些根基的深浅、悟性的高低。依着我们这些差别呢，才安立这么多名字而已。那么这么多名字的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常常依止，不要依止根见所有的一切差别，就可以慢慢把八四心、五十一心所的差别呢，转成三身四智。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四智是五识所转变的成所作智，六识所转变的妙观察智，七识所转变的平等性智，八识所转变的大圆净智啊。以后我们读八识会的时候就会再读到了，就是这样转。这个就是佛，佛就是这三身四智。所以整个这个无为，从有为到无为的体会，就是成佛之道。就是成佛之道，大家了解吗？成佛之道呢，就是整个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讲明了吧？好，那我们也再做最后的比照哈。它每一门每一门都跟则灭非则灭啊一样，好像做个什么体会什么，它其实本来就是什么啊。所以不管你去照做不照做，终究它就是无为。所以呢，它是离做跟不做，离爱跟不爱，也就是离两边去体会中道的无为性啊。这个习惯各位慢慢自己去思维一下啊，越思维就越有味道，然后看来看一切的事情，你看啊，云就在天空来来去去，谁不得你去指挥东指挥西，对不对啊？它的聚散相会有可见不可见，水气散了云就不见了，你说原来那块云的东西不见了吗？也不能说。所以你可以从向上慢慢慢慢去比量思维，比量思维，你就可以提到，哎呀，这个山河大地，包括骂我们的声音，一切的噪音，难闻的味道，难吃的饭菜， 吃入口也不过就是一样的东西而已。啊，所以这叫是一味平等，一味平等。好，慢慢各位去思维哈，我们不再在玩文字游戏了。可是千万从这里的体会，自己去作证了以后，你就慢慢得到一个结论：这些再也不是名言而已。啊，过去用脑袋瓜记住的东西、去思维的东西、去推度思量的东西呢，都是分别。那依这个分别心想要去证佛的果位啊，不可能的代志。啊，所以怎么样能够离名言啊，能够悟入真如体性？各位去慢慢这样练习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阿弥陀佛。